中国秘密追捕海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奥巴马政府表示关注。天津爆炸现场居民抗议，要求政府提供适当赔偿。美韩举行年度联合军演，朝鲜发出愤怒威胁。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8月17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逸华。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执法人员可能持旅游或商务签证进入美国，在美国展开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有关消息，节目中我们将有完整的报道。另外，台湾2016总统大选备受关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最近提出了他的经济政策，这是否有助于提振洪秀柱目前落后的民调？有关详情，今天我们有专家将为您做进一步的分析。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聚焦一则有关印尼失事客机的消息。印尼一架载有54人的客机星期天在遭遇恶劣的天气之后坠毁。据信这架客机的残骸在印尼东部巴布亚省被发现。有关官员说，搜寻飞机的星期一发现了客机的残骸，救援人员目前正前往现场，目前还不知道是否有幸存者。印尼特加里纳航空公司267航班星期天从巴布亚省的首府查亚普拉的仙谷机场起飞，在前往欧克西比勒大约30分钟后失去联络。航空主管部门的官员说，飞机上共有54人，包括44名成年的乘客、5名机组人员，还有5名未成年人。特加里纳航空公司只飞印尼国内航线，自1991年开始运营以来，共发生了14起严重的事故，被欧盟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的领空。根据航空安全网络的统计，星期天坠毁的这架飞机自20多年前投入运营以来，出现过几次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上个星期因为巨大爆炸导致无家可归的几百名天津居民，8月17号要求政府提供适当的赔偿。与此同时，政府当局持续搜寻清理爆炸现场的危险化学品。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天津港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发生的大爆炸，不但震碎了周围几公里的楼房窗户，而且也造成危险的污染。星期一，上百名无家可归的居民举行情绪激动的抗议，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住房。
政府说给2000块钱租房费，大伙都不同意啊。给2000块钱的租房费，
每个月的租金、
租房费、安置费。
所以他们说每个月他们给
2000。对，我不同意啊。
Yes, the government want to have talk with fiv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I want to say, you know, I'm.
政府要跟我们五个代表谈。我想说，你知道，你也住在港城。化学品大爆炸把爆炸现场周围1公里整个地区毁了。你知道，有很多人住在这里，很多怀孕妇女，很多老人。我们不想住在这里了。
You know, many people live here. Many pregnant women, many elder people. We don't want to live there anymore.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现在就是政府领导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这个答复，也没有主动找过我们来说什么，所以现在大伙儿呢，我们就是心情特别复杂。
据信，天津的爆炸目前造成大约6000多人无家可归。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中国秘密追捕逃往美国的经济犯罪嫌疑人，这项行动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有关消息，稍后我们将有完整的报道。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您 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BOA 卫视新闻。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表示关注。这些中国执法人员可能持旅游或者商务签证进入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中国猎狐行动负责人的话说，中国执法人员被要求遵守地方法律，但他强调，只要有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就要一追到底，不管他们藏身在什么地方。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罗哈德指出，如果中国执法人员通过威胁犯罪嫌疑人在中国的亲属，以及恐吓和暴力等手段，非法向滞留在美国的犯罪嫌疑人施压，这种做法违反美国的法律。纽约时报还报道，自中国2014年展开猎狐行动以来，已经有930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回中国，其中包括今年70多名自愿返回中国的人。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新闻之外，纽约时报还报道，美国国务院还警告中国，不要在没有经过美国司法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派遣特工人员以经商旅游的名义在美国境内实施猎狐行动。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的名字再次被提出。鉴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底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方公开指责中方的举措有可能会为错综复杂的美中关系再添变数。有关详情，像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东方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东方你好。
玉华你好。
是，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美国这一次对中国这个猎狐行动发出的这个指责的内容，还有说这个目前最新的进展？
是的，中国猎狐行动呢是去年7月开展的，当时我们知道他发出了一个有100个人的名单的这个红色通缉令。这个通缉令上呢，除了中共党政的官员，还有公安、检察、司法人员，包括国安情报人员等等啊，包括这个另外还有一些律师啊，党政这个企业的负责人。那么一年多以来呢，中共已经向世界几十个有贪官外逃的国家派出了追逃人员。这一次《纽约时报》的报道呢，说美国手里边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呢中国特工是持旅游或者商务签证入境美国，他不是执法人员。他们还通过一些威胁逃犯家属的强硬手段，这种手段呢也是有增无减。报道也再次提到了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逃往美国的一案，说中国偷派了一个大概近100人的工作队，包括中纪委、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啊，对这个令完成啊是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游说他能够回国配合调查，但是呢遭到了令完成的拒绝。纽约时报还强调说，如果令完成，注意啊，是如果令完成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这4个字也出来了，那么他将会成为中共49年建政以来最有破坏力的叛逃者。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9月份即将访美，那么美方呢将中国特工在美活动的事情公开化，再加上其他的美中这些问题啊，令双方高层对话前的这个气氛显然是有所恶化。目前呢，美国的态度呢是通过国务院出面向中方发出了一个警告。那么是否将中国的这些特工驱逐出境，目前呢美方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虽然美中两国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有合作，但是当年中国的香港政府不顾美国的要求把斯诺登放走还提供保护，当时这件事情呢，我想是严重的损害了两国之间的互信啊。玉华。
是的，东方。除此之外，面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警告，那么中国媒体是怎么样报道，还有说中国网民的反应又是如何？
那么中方的反应呢，我们首先是想请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那么现在外交部呢是休假期间，9月1号才正式上班，所以我们所有的问题呢要通过电传向他们提出。我们今天通过电传要求外交部新闻司的新闻发言人做出回应，倒是现在呢我们仍然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应。新华网呢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对美国的行为呢表示费解。它的标题很有意思，说美国给中国的猎狐行动发警告， 搞什么飞机，这个意思我都没弄明白，到时候我问了一下呢才知道，什么搞飞机打飞机是一个非常粗俗非常这个下流的语言。那么一个严肃的这么严肃的国家通讯社用这样的话来骂美国，确实很令人惊讶。这里文章说呢，就说美方一方面承诺加强同中国的反腐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这个向我们发出这个警告，他就质问美方，你到底是站在贪官一边还是站在正义一边。那么关于我看了一下中国民间的这个或者网络上呢，反对美方的观点也有，如凤凰时评，他们认为呢就是美国以抓贪官来要挟中国，结果呢反而会引发贪官的希望，等于是鼓励他们再逃到美国去。那么赞成的观点也是认为中国的猎狐行动如果到了外国，特别是到了美国，也要遵守美国的法律，特别是不能够随意的侵犯人权啊依法。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和东方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为我们进行的介绍。有关这方面更完整的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发展，你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心台湾2016总统大选的最新局势，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BOA 卫视新闻。距离台湾2016总统选战剩下不到6个月的时间，目前最新的民调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继续大幅领先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面对选情的颓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昨天提出了员工加薪、企业抵税的经济政策。这项政策是否能够提振国民党的选情？国民党又将面对如何面对接下来的选战？下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严振声教授，请严教授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严教授你好。是严教授，请问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是的，我们首先想先谈谈这个是严教授，请。是严教授，不好意思，您的这个声音可能我们现在收不到。好的，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呢，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希望稍后也有机会能够和严教授再重新连上线并进行深入的讨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一篇主张如果民进党执政，美国应该重审对台湾安全承诺的文章，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教授郝志坚随后表示，他写这篇文章是从维护美国利益的观点出发，对象是以美国人为主，与台湾政治无关，他也没有得到国民党的任何资助。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才从欧洲度完假返回美国的郝志坚8月14号在长途开车返家途中回复美国之音早些时候的采访要求，对于8月5号一篇发表在外交官网站的评论引起争议作出回应。郝志坚表示，台海局势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眼看着一个完美风暴就要来到，他必须提醒美国政府重新审视美国与台湾的安全关系。
我们在和平道路上正迎向一个所谓的完美风暴，这意味着美国与中国的各种问题和一个可能对美国来说是最头疼的台湾问题。
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8月13号重申，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维持对台湾安全承诺，美国必须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不受中国的武力胁迫和恫吓。科比正是针对美国之音援引郝志坚上述论点的提问做出这个答复。对此郝志坚说，台湾关系法并非条约，它只是让美国政府应对台海局势有一些选项，不是对台湾的任何保证。 对于自己文章引起台湾轩然大波，蓝绿阵营纷纷以文章中提到民进党资助反政府示威运动的部分相互批评指责。郝志坚说，那不是他文章的重点，他对台湾竞选阵营的选举语言没有兴趣，他也没有获得国民党或任何人的资助。他在乎的是目前美中台三边关系大致稳定，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却不提马英九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基础九二共识，只是以模糊的维持现状作为主张，这就有可能把美国带向一个危机。郝志坚说，
我在乎的是他们是否愿意负起责任，开始为自己的安全防卫付出资金。我在乎的是他们是否打算将九二共识丢到窗外，去启动一个会把美国卷进去的危机。我认为我们必须好好想清楚这些问题。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8月13号在国务院和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后，重申了九二共识对两岸和平发展、台海持续和平稳定的重要。张志军说，
对这种和平发展道路、台海的和平稳定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台独，这是一个现实威胁。当然今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也有信心能够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因为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到国家统一的这样的重大原则性的问题上，那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立场是非常鲜明、非常坚决，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动摇。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复杂和最敏感的问题。美方在会谈中除了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和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外，也高度赞赏自2008年以来两岸和平发展的成果，希望台海持续维持这个和平稳定的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刚刚我们在新闻中看到，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剩下不到6个月的时间。不过，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的民调一直处在三位候选人的最后一位。有关国民党的选情将如何，接下来呢将如何应对？下面我们很高兴继续邀请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严正生教授，请严教授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严教授你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刚刚这个连线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不过首先我想先请问您一下，有关这个国民党这次的民调，但是选情一直都不是很乐观，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第一个，从去年年底的这个九合一大选之后啊，国民党就一败这个就是涂地嘛，那到现在没有完全恢复。那在这个之后，我们看到国民党要提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主要的几位大家认为说是天王级的候选人又都没有出来，所以整个过程又拖延了。后来看到是洪秀柱出现了，但是大家又觉得说他好像不是 A 咖，不是第一级的，所以始终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当然最近亲民党的宋楚瑜主席宣布要选，那看起来就是会分掉他的票，所以这个整个气势上面讲起来，他是一直是没有办法能够掌握。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到了年底当这个三个主要的候选人要开始辩论的时候，或者当大家再重新来看现在2016年跟2000年的宋楚瑜他的亲民党会有一些不同的，毕竟2000年的时候宋楚瑜所代表的还是一个蓝营的势力，那2016年。他现在所代表的可能已经不完全是一个蓝营的势力，所以蓝营的这个候选这个支持者到了2016年可能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有这么多会去支持宋楚瑜，所以到这个时候可能票会 开始有一些回笼，那我相信会出现一些变化。
是的，那么严教授，另一方面呢，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有关这个泛蓝势力的这个整合，在这个去年底选举完之后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那么最近呢，洪秀柱他也提出了有关这个台湾最关心的这个经济政策，他提出了以这个员工加薪可以企业抵税的这个方这个经济政见呢。那么您认为这项政策能不能解决台湾目前最严重的这个经济问题？还有提出之后，目前各界的反应又是什么？
我认为，当然现在蔡英文是有一些保留，但是无论这个是不是一个良药或者一个良方啊，来解决台湾经济问题，但至少我们看到的是在讨论经济政策啊。否则今天蔡英文，我们大家在台湾都笑着说他躺着选，也不需要提任何具体的政策啊，无论在两岸在国内的政策方面，他都是非常的这个模糊啊。那至少现在这个洪秀柱提出这样一个经济政策，让双方阵营可以来进行一些政策上面的辩论，我觉得这个对2016年的大选是好的。
是的，那么最后我再请教严教授一个问题。刚刚我们在新闻中也看到了，最近有关这个外交官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这个密苏里州立大学教授郝志坚的文章，他表示如果民进党重返执政的话，美国应该要调整对台湾的政策。您认为，您是否认同他的这个观点呢？
哦，因为我跟他算是蛮熟的朋友啊。那我跟他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跟民进党政府啊在吃饭的时候讨论，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落实他们在这个竞选的时候的政策白皮书，特别是在外交议题上面。那当时的政府是非常轻佻的，是说他们有人会在乎这样的一些竞选时候的政策。所以我相信郝志坚可能对有过那次经验之后，对这个民进党执政现在说是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或维持现状，那到了执政是不是会去做啊，他是有一些保留的。那这个是我觉得他的反应。当然他对台湾啊最近的一些学运啊，包括讲的说 rent mob 就是租用暴民这样的一个名词，在台湾听起来是不太舒服，可是他也让这个台湾要先有些警醒，就是说我们一向认为自己是民主的模范，他值得美国来协防。那如果我们今天在两岸关系上面自己闯出祸来，又不是民主的模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郝志坚在讲的，就是那是不是美国也要检讨，到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需不需要一定要履行了。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严正生教授接受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接下来呢，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B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继续播出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在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欢迎宝生。
你好，玉华。
是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哪些话题呢？
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我们讨论的是北京将在9月3号举行首次抗战胜利大阅兵。那么中国外交方面呢，已经邀请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但是大阅兵到现在只剩下2个多星期的时间了，可以说是进入倒计时的状态。可是到目前为止，西方大国响应者寥寥无几，其他的世界大国领导人有可能只有普京一个人到北京来参加。那么在这个时候，人们就要问，北京举行首次抗战胜利大阅兵，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到底是给谁看的？它在进行邀请以前，有没有进行可行性的研究？这次外交活动是不是可以说是作茧自缚？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是的，这个有关中国大阅兵已经进入这个紧锣密鼓的阶段。不过这个各国元首参加的这个热烈程度似乎不如预期，包括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到现在也还没有表态是否要参加。
对，
是的。那么第二个话题是有关什么的呢？
这个话题我们谈一谈最近呢，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这个共青团的干部啊，说他们是爬得快根基浅。文章甚至还点名了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还有其他几位被认为团派大将的人的这个名字。那么这个信号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因为这违反了中共一直以来的政治惯例，就是对现任的党政大员不要进行点名的批评。那么我们要分析一下，这到底是有人在揣测上峰的旨意呢，还是想借这个文章发出一个政治信号？是不是说明中共内部的高层权斗现在即将进入新的一轮？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二话题。
是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斗呢，一直都是相当关注，还有对这个各个官员的这个处分也都是相当大的一个指标哦。
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宝生的介绍，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另外呢，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这部《穿越1945》纪录片将在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请观众朋友们敬请期待。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来我们将带您来看更多的国际新闻。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一则有关国际上的消息。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内政部长坎扎达在自杀炸弹爆炸事件中丧生，爆炸事件还造成其他14人死亡。星期天晚上，当地为坎扎达举行了葬礼祈祷。坎扎达星期天在住宅中遇害。目击者说，事发当时有多达30人在坎扎达家中，一名自杀爆炸手进入坎扎达家中引爆了爆炸物，剧烈的爆炸导致建筑物倒塌，数十人被埋在瓦砾堆下。坎扎达曾经接到逊尼派激进组织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次的袭击。另一方面，埃及总统塞西星期天签署一项新的反恐法，规定对某些罪行可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并将对有关恐怖袭击的不实报道处以高额的罚款。按照新的反恐法，恐怖组织的建立者或者领导者将面临最高为死刑的惩罚，资助恐怖主义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煽动恐怖主义行为或者准备煽动袭击也会被判刑入狱。如果记者不按官方口径报道袭击事件，将被罚款25000美元到24000美元。最初的法律文本规定对记者处以监禁，但由于遭到反对而取消。国际特色 特赦组织说，该法律公然侵犯人民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等权利。天津大爆炸现场的清理工作正在进行，当局下令人们撤离存放危险物品的周边地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星期一告诉记者说，在爆炸现场的两个地点存放了大约700吨有毒化学品氰化钠，有人担心天津市用水可能被污染。
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个违规啊、违法啊这些行为，那么要坚决的惩处，这样呢给人民一个交代，给受害的遇难者和群众一个交代。
中国已经开始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以确定有关这类设施距离居民区、公共建筑和主要道路至少1000米的安全规定是否得到了遵守。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天前往天津，同爆炸受害者见面，并视察救援工作。目前仍有数百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还有至少7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64名消防队员。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距离下届美国总统选举还有14个月的时间，然而两匹黑马的出现引起了华盛顿政治圈的关注。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
川普从来就毫不掩饰他的目标，尽管首场共和党辩论之后公众对他毁誉参半，而且人们也对他的直率风格有所担忧，川普依然在民调中高居榜首，并且继续吸引着狂热的追随者。
我们的基督徒在中东被斩首，在我们的边境线上有人遭到杀害，世界在崩塌，但是他们居然在担心我的说话语气，觉得我应该更柔缓一些。
川普道出了保守派对于国家发展方向的不满，而非政治人士的身份也帮助他获得了选民的支持。另一位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则担心川普的辞令会分散党内力量。
现在体制没有起作用，政府没有代表我们的利益，在这方面我和你一样都很不满，但是我们不应该被愤怒冲昏头脑。
其他的竞选者则加强了自己的攻势，比如肯塔基参议员兰德·保罗就制作了一则攻击川普的广告。
很多时候我可能更像一个民主党人。
分析人士约书亚·克罗莎说，共和党有17名候选人可供选择，前面的路还很长。
杰布·布什是领跑者之一，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掌控这次辩论，这是一个警告信号，在共和党内并不存在领跑者，党内移民还不知道滑落谁家。
民主党也有黑马跳出，就是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桑德斯正在吸引大批民众，他向热门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起了大胆的挑战，也赢得了不少自由派民主党人士的青睐。
我们团结起来，就能造就一个新的美国。
最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民调中，桑德斯得票最高，希拉里在任职国务卿时的电邮事件争议不断，使得追随者们质疑起他的可信度。
除了美国的领导作用别无替代，美国不领导就没人能领导。
约书亚·克罗莎说，希拉里的问题已经成为共和党人攻击的目标。
他们觉得希拉里现在处于弱势，电邮丑闻当然使他们更加有信心了，因此他们认为现在正是竞选的大好时机，觉得民主党在2016年大选中将会不堪一击。
考虑到希拉里的问题，一些民主党人希望副总统拜登或者前副总统戈尔参加竞选，不过到目前为止两人都没有公开表态。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这个后来还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请注意，毛运动。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
外族入侵，这一层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是希望，希望下次有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可以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战场上。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刚刚我们在先前的新闻当中看到，天津大爆炸中有大批的消防员殉职，其中很多人是工作没有保障的合同工。互联网上许多人批评政府对消防员的生命不负责任。下面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小夏看美国的节目里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要为大家介绍美国的消防员。是的，欢迎小夏。
谢谢。
是的，这次的天津爆炸哦，这个引发了很大的关注，是全球的这个新闻。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这种爆炸案发生在美国的话，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美国的消防员会不会受到这么大的这个伤亡，受到这个有这么大的伤亡人数？
有这种情况，我们看到最明显就是911，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意外事件啊里头怎么样呢是没有办法预测的。911的时候呢，纽约市殉职了340位消防员。为什么呢？是在大楼就是被炸的时候呢，他们没想到大楼会倒塌，所以很多消防员一直往上冲，最高的冲到第78层，结果楼整个塌下来，340位消防员被压在大楼里面。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一般来说呢，美国的消防队的装备相对比较完备，也比较整齐。我们就看到这些年吧，美国在80年代之前，每年消防员的死亡都是100多200位，最近这20多年呢，大概降到每年就是60位70位，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而美国那个从80年代以来，它由于那个火灾，每个大楼的火就是防火措施做了多了很多改善的话呢，所以火警的发生也减少了一半。
是的，这次天津大爆炸这个发生之后呢，这个许多这个消防员殉职哦。不过现在许多民众都批评这个政府不够重视这个对消防员的这个上升的这种情况。那么您认为，如果是发生这种情况是发生在美国，美国政府会如何对待这些殉职的消防员？
首先，当然美国政府是马上会表示，跟所有政府一样会表示对他们的哀悼什么等等。但是美国有个很重要的特点跟中国不一样的，美国的这个消防队不是中央集权制政府之下的，它是一个地方政府的，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政府。消防员这个职业呢，我们在中国看到现在中国大量的消防员其实就是农民工，也没有受过多少训练。而美国的消防员可以说，要知道是美国地方的精英。我当时当老师的时候，很多学生来写这个申请信的信学校说我是消防员，那么我就做了一些调查，说为什么消防员会这么重要，被写在他们的每个学生求职信上呢？或者是这个求进学校的信上呢？我去一些地小地方看了一下，发现美国的消防员在70%以上，主要在那个乡镇的消防员全部是义务工作者，他们是不拿钱的。那么家长把孩子送到消防队，这是其中让家长让孩子学习他们怎么样跟社区服务的一个职务。他们到了以后呢，他们就会说，哎，我们在这学习这个消防知识，我们也帮助邻居为社区服务。所以今天你看美国的消防队啊，如果你打911，消防队是会来的。消防队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灭火，消防队的主要任务是救助 普通的人。我跟消防队员谈过，说你们到底你做了什么？他说我救了几个心脏病人，我跟他们做人工呼吸，我还有一次救了只猫，这猫爬上树，这个爬上房顶下不来了，我就救了，也救过小孩等等等等。所以呢，美国的消防员呢，他们是地方上，他们有人就说他们是地方的灵魂，
是，
这是一些地方社区服务组织。
是的，这个美国的消防员看来跟这个中国的消防员性质不大一样，在我们常常在街头能够看到这个消防车出动了。那么在美国一共有多少的消防员？还有说美国的这个消防员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地位又是如何的？
消防员大概就是美国现在有110多万消防员吧，30%是全职的，因为全职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他每天有那个几十起火警，他就总有消防员在那，地方上就都不是全职的。而且我很有意思，我参加过好多次这个消防员呢，地方消防员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呢？是当地民众捐的，就很大的一部分。那么至于消防员个人，如果他没有消防员，没有收入的消防员呢，他们但是他们是有这个保障的。如果你是受了伤，你在因公殉职，你这个就是政府和消防员基金中会给你的家属、你的子女、你的这个配偶有这个终身的保障，这跟警察是一样的。所以美国消防员是个地位很高的工作，
是相当这个受到这个不管是社区还是民众的这个都是很大的支持跟尊
重。对，而且我加一句，美国消防员很多是海军，我问过他们，你们当完海军为什么去当消防员？因为他海军说我上船的第一件事就是灭火训练，
是，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灭火的这个技能都相当的好。
对，
好的，非常感谢小夏非常有趣的介绍，感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介绍我们有关的刚刚的美国消防员的介绍。有关于小夏看美国的内容，请你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或者登入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选举的一个重要话题，一些候选人主张采取严厉的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越境，但也有候选人呼吁移民改革，给予已经进入美国境内的人们合法的身份。而夹带在中间的则是非法越境的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送他们过来，误以为他们能够合法停留在美国。这些年轻人向美国之音西班牙语组讲述了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赫莱拉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由于父母遭到犯罪分子的勒索威胁，卡洛斯离开萨尔瓦多来到美国。他非常幸运，因为他的叔叔让他住在马里兰州的家里，并且雇了一名律师帮助卡洛斯留在美国。同时卡洛斯也在上学，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很困难，因为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接触到陌生的人，几天都没吃饭，处境很糟糕。
越过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之后，他被移民官员拘留了。
我在一个移民安置区待了10天，这个地方被称为冷藏室，你也没有毛衣穿，什么都没有。
国土安全局的官员们预计，在2014年，约有68000名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越过边境，据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途中都遭受了性骚扰、暴力对待和威胁。但是穿越边界并不是唯一的挑战，社工们说获取证件以留在美国也很困难。
某些情况下他们要面对法官，但是家人们却没有资金或者知识来寻求相关服务。
一种方法是获取庇护身份，但是要证明对遭受迫害的合理担忧却很复杂。
我们一般会尝试找到证人来证实这些孩子们的故事，我们也会呈交他们援助国相关情况的证据。
美国出入境记录研究会说，移民法庭上2/3的未成年人都没有法律代表，当然没有律师的话，绝大部分小孩都被驱逐出境。 卡洛斯和他萨尔瓦多的朋友迪亚哥·萨莫拉在等待移民法庭的听证期间也在上学，但是适应新生活并不容易。
我的一个老师有些种族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着这些未成年移民的涌入，学校也受到了影响。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公立学校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缺乏资金，不能满足300多名新生的需求。这些新生大多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当学生数量增加时，你就必须提供更多教师和教育服务，所以这会影响经费。
尽管卡洛斯和迪亚哥每天都去上学，而且政府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未来却取决于移民法庭是否会给他们特赦。
阿尔茨海默症是当代最具破坏性的疾病之一，尽管病因目前还不清楚，但是科研人员在几个方面目前都有所进展。下面请看报道。
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神经组织退化性疾病，每年影响3000多万人。它会慢慢剥夺患者的记忆，降低他们的身体机能，最终导致死亡。对患者大脑的广泛检查结果表明，这种疾病缓慢破坏神经网络，它非常复杂，以至于人们仍然不知道它有哪些化学物质导致。根据一种理论，某种名为TA的蛋白质产生了缺陷，扰乱神经元的正常功能。斯洛伐克的科研人员报告说，他们已经研发出一种疫苗，能触发免疫系统反应，产生有效阻止TA蛋白恶化的抗体。
在我们的动物实验样本中，我们看到转基因动物模拟试验中，95%有缺陷的TA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移除，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结果。
李莱制药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在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根据这一理论，阿尔茨海默症是由一种名为贝塔淡粉样蛋白的化学物质异常沉积所引起。他们新的药物被证实对症状较轻的患者有效。
它没有额外的副作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了药物的持续效果，所以这种药物不是暂时性的。
最近华盛顿的一次座谈会展示了这两种药物的临床实验结果。同时，斯坦福大学的科研人员正在探究果蝇的大脑，试图充分了解阿尔兹海默症等神经退化性疾病。
人类疾病与很多基因相关，利用大量的果蝇人类疾病模型，这意味着它可以诱发很多症状。
在红外线照相机的帮助下，一个特殊的机器人装置负责捕获果蝇，把它们的大脑做好研究准备，而不需要对这些虫子用药。由于他们的神经元也含有TA蛋白，有可能发生与阿尔兹海默症同样方式的退化。科学家们说，果蝇是针对毁灭性疾病研究非常有用的实验室研究样本。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宇航局2010年发射了一艘宇宙飞船，观察太阳的活动，发回关于电磁风暴的数据。飞船记录的数据包括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光谱。一小群艺术家将数据变成了令人惊艳的视频，目前正在华盛顿附近的美国宇航局戈达德航天中心展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结合了科学与艺术，戈达德航天中心太阳物理学部的首席制片人珍娜·杜波斯坦和多媒体制作人斯科特·维辛格创造了这段名为《日晷》的视频。
这段视频被编辑过，所以你无法看到太阳有多大，你永远处于无法想象的巨大空间里面，你会在它金色的光环和喷发的火焰中迷失。
美国宇航局的太阳动力学观测飞船是在强烈的紫外线下观察太阳，每12秒拍摄一张画面，分辨率极高。科学家们利用它研究太阳，但这些制片人们发现它也有艺术观赏性。
我们利用了那段录像和数据，把它当作艺术看待。我们剪辑了它，并进行颜色校正，调整了光线，所以你就会完全迷失在太阳的魅力中。
由于录像每秒有30个画面，它就需要大量数据。把它转化成这段令人震撼的视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过， 制片人们首先要说服科学家。
我们要花些时间让人们来理解我们想做的事情，并且获得足够的动力来实现它。
日轨在二月份面试，不仅仅在戈达德航天中心，也在其他的科学中心和博物馆吸引了大量观众，因为它的装配易于调整，并适用于其他地方。制片人们希望这段视频能够引起包括飞机场和医院大厅在内的公共场所设计师的注意。美国之音普利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谷歌、苹果等行业巨头集中在加州的硅谷，但是许多高科技初创企业现在都集中在加州南部的洛杉矶和周边地区，人们称那里的为硅滩，这里也成为了硅谷的劲敌。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所做的报道。
文塔纳公司的名字从西班牙语的窗口一词中来，它是洛杉矶附近许多科技创业公司中的一个。它的总部设在圣莫尼卡海滨社区，为教育、营销和娱乐业创制三维全息图像。
两个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设置屏幕，可以运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这个系统允许远程动态控制和虚拟协调，它是交互式的，用户可以使用手势控制投影图像。像许多硅滩公司，文塔纳发挥了靠近好莱坞的优势。
我们有专注娱乐和内容的一部分，这是娱乐界才能真正理解的。
硅谷以技术做导向，而硅滩走娱乐路线，这个领域是多样的。洛杉矶初创企业最近聚集一堂，包括袋鼠金融的马修高盛，他建议消费者基于他们购物的地方所提供的利率和收益来选择使用信用卡，这个应用程序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工作。
电话会定位你的位置，并与我们的服务器联系，我们的服务器做出建议，并将结果发送回你的电话，几乎是实时通信。
洛杉矶科技行业从城市扩展到海滩和郊区，分析人士说它的大小是很难测量的，因为技术渗透到洛杉矶的很多行业，但硅滩是数以百计的高科技初创企业的家乡，并且在不断的扩大。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好的，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跟着白杰学习地道实用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闻微博上的粉丝 Captain 梁永瑜提的话题，就是怎么安慰别人。It will blow over soon. It will blow over soon. It will blow over soon. 很快就会过去。I got in a big fight with my coworker today, and I'm worried it will affect our working relationship moving forward.
我今天和我同事吵架了，我担心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关系。
Give her some time to calm down.And talk to her tomorrow. It will blow over soon.
给她一些时间让她静静，明天再找她谈，很快就会过去的。
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 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 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
因为小事烦心。
She does so many little things that annoy me.
她做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让我烦得不行。You have to go to work with her every day. I say, 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 Try not to pay so much attention to the little things.
如果你每天都要和她一起工作，我觉得还是别去计较这么小事，别把这么小事放在心上。
Have some perspective. Have some perspective. Have some perspective.
陈大局博言。
Have some perspective when you're working together. Understand that she has a few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things,
and be patient。 跟别人一起工作要从大局着眼，要明白他有不同的处理事情的方式，要有耐心哦。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sweat the small stuff? Tell me what you do to try to pay attention and have some perspective. OK,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B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还有那里在那里训练的山区赛车选手的训练场景，稍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